一个生命的整体，这是从数的下手。数的明白了，魂的那就是变法界。所以这个符号代表什么呢？代表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体。我们佛法里面讲那是什么？那是化身呐！啊，每一个人的化身，这个符号就显示出来了。所以这个笑啊，就是化身啊！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，所以你要说是净笑，我不容易啊！什么人才把这个孝做得圆圆满满呢？成佛，这个孝就圆满了。等觉菩萨还有一品身相无明没破，那个孝道还有一分的欠缺，还没圆满。这个字真是大道啊，无极的大道啊！啊，从哪里做起呢？从孝父母做起啊，然后慢慢的扩展到你的尊长啊，你的老师啊，再扩展到你的亲戚朋友，再扩展到一切众生。以大慈大悲来实践孝道啊，这个是道德的根本啊，修善积德啊。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？世尊在这部经里面跟我们指示的非常详细明白。我们从纲领上来说，净土宗是所有宗派里面最容易修的啊，它的方法最简单，经典最少，很适合现代人修学。除了信愿持名之外，信愿持名是正信的。我们没有到西方极乐世界之前，还在这个人间，我们不能离开社会，不能离开人群。我们念佛人应该如何跟大众相处呢？佛教给我们几个原则啊，这些原则这叫住行啊，正住双修啊。如鸟之二翼，车之二轮啊，这样才能够达到我们的愿望。住修里面最重要的，观经上讲的三福，三福第一句孝养父母，奉师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你看这个标准不是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给我们说出了吗？我们要相信的，要了解，要认真去做啊！所以三福成就自己修行的基础，跟团体相处啊，特别是僧团啊，大家在皈依的时候曾经念过。皈依僧 重中尊啊，你会念这句话什么意思，一定要懂得。众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团体啊，这个僧团呢、啊、是世出世间所有团体里面最尊贵的，最值得人尊敬的这个团体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修六合敬啊，六合敬呢就是世尊教给我们呢如何跟团体大众相处啊，这是重要的介绍啊。啊，这个六条是见合同解，戒合同修啊，身合同住，口合无尊，意合同悦，力合同均啊，这个不能细说了啊。这是我们入众啊，一个团体能够做到这六条啊，大众都能遵守，这个团体是诸佛菩萨的护念呐、啊，龙天拥护啊。第三个科目三学，戒学、定学、慧学。第四个科目六度，第五个科目普贤十愿。啊，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与大众相处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遵守这五个科目，这就是修善积德，要真做啊。师尊在此地把这些因果啊，都为我们明白开示出来。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受宗之后入其幽冥，转生受身，盖行已到，故有泥泞禽兽，云飞软动之术。世间由此目前现世，这是我们眼所见的，耳所闻的，身所接触的这些因缘果报之事，只要我们冷静留意去观察，不需要佛再多说了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啊。造作恶因的人，造作恶缘之人，对，受宗之后啊，他就堕三途了啊，入其幽冥啊，幽冥是泛指三途。转身受身，盖行已到啊！啊，人生失掉之后，就看这一生所造作的行业啊，我们的行为，我们所造的业，如果是善业，当然是三善道受身。恶业呢，这是三恶道去受报啊！啊，转身受身，受的这个身不一样啊！啊，盖行一道啊，六道里的换了，就是人造恶业堕畜生啊，从人道啊堕到畜生道去了，异了道，改了道了啊。人生换成畜生身了，这是改形啊，形状不一样了。这些事情我们这个世间常有啊。 前些年啊，这个说这个事情大概总有二十年了啊，大概总有二十年前啊，台湾在高雄出了一个奇怪的事情啊，高雄小港那个地方啊，这个小镇有一个小庙，这个庙里面呢养着一条狗啊，这个狗对这个庙啊非常护持啊，这个早晚课啊他都参加啊，都参加啊，可是很奇怪，这一打三归的时候他就走了，就像呢像老和尚一样，架子很大啊，以后人家发现了这个狗很奇怪，有一位法师就跟这个狗说话啊，知道可能就是什么，这个庙里从前那个老和尚啊死了，投就胎啊，就是他啊，就告诉他，你现在已经不是住持了，你是畜生呐，早晚殿要上完你才可以走啊，不可以打三跪一走啊。他果然听话，从此以后啊，这个早晚课啊他都会把它做完，最后一个走啊，但是两三个月之后啊他就死了啊，所以说他那个灵性啊还在，就是这个庙里的过去式的老和尚啊，真的是转身受身该行一道了啊，好在他的善根还没有完全泯灭啊，还能够听法师开示啊，还能够继续啊去念佛啊，这个还不错。想必他这个狗身呢，这个离开之后呢，可能会有更好的果报啊。可是要是一迷，那就很苦了。故有泥泥就是地狱啊，有地狱。禽兽猿飞软动是畜生啊，这就是由魔鬼地狱畜生的这些报应啊。底下是比喻，譬如释放牢狱的居苦极刑啊，这就好比你造作罪业啊，你一定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啊。这个三恶道啊，就好比世间的牢狱一样啊，你一造作这些罪业，你应当要去受这个果报啊。这个里面居苦极刑的刑罚很多，很残酷啊，非常之苦。浑身命尽，随罪去向，所受寿命啊，何长何短啊。当然你去投胎不是这个身去投胎的，我们俗话讲啊，那个灵魂去投胎啊，在我们佛门里面称之为神识啊，世间人叫灵魂，这个都是错误的观念。那个魂是决定不灵的，要是灵的话，他怎么会去变畜生变恶鬼呢？他不灵的啊，所以那个魂呢很迷惑颠倒的，迷魂才是对的啊，迷惑颠倒啊啊，他不知道选择啊。那中国孔老夫子，你看这是也差不多是2500多年前的人啊，他在《易经》里面讲的就很有道理啊，他叫游魂啊，这个说法呢非常跟佛法呢非常接近，因为这个魂的速度很大啊，他到处乱走的，确实是游魂啊。这个大义里头说，游魂为变， 精气为无，跟这个佛经典里面呢解释宇宙人生的真相啊，非常贴近啊，很接近。那么他的投胎，这随罪去向啊，随着他的罪业啊，到哪一道去投胎？啊，所受的寿命长短不一样啊。你比如在出生里面，有些出生寿命就很长啊，有些出生呢寿命很短。啊，我们看到水上那个浮游啊，朝生暮死，它的寿命只有几个小时啊，可是有很长寿命的啊。那么在恶鬼里面，在地狱里面也不相同啊。地狱里面有根本地狱，有无间地狱，那个寿命就长了啊，那就太长太长了，长得太可怕了啊。但是还有一些叫游赠地狱啊，地狱上这个边地啊，这小地狱啊，那个寿命就不很长了啊，就不会很长了。这随他的罪业轻重啊，受报不等啊。相从共生，更相报偿啊。这个讲一切众生啊，一个是命，一个是债啊，互相报偿啊，真的是没完没了啊。这是很可怕的一桩事情啊。所以我们没有学佛，不明这个道理，不晓得事实真相啊。今天明白了，搞清楚了，我们欠人家的一定要偿还，人家欠我们的不要了啊，从心上就断掉，不要了，省事啊。啊，这个搞来搞去啊，这个很苦恼啊，啊，没完没了啊。我们希望在这一生当中，就把它通通结账，把它结掉啊，然后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啊，轻轻松松的去往生啊，没有一丝毫的障碍，这就对了。妖魔未尽呢，终不得离。辗转其中，累劫难除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啊，殃是你的祸殃啊！你造作的恶业，你没有报尽啊！啊，你欠的命债没有还了啊！你怎么能脱离六道呢？你有那些冤家债主找你的麻烦吗？啊，修行人也不行啊。你们这边不知道有没有拜这个三昧水忏？你要拜三昧水忏，你看看悟达国师，世世高僧，还有冤家债主在他面前等候。啊，哪一天你破了戒，哪一天你造了恶业，立刻就报复到你身上来了，你才晓得这个可怕啊。悟达国师说了的话，没有我们的缘分好啊，没有遇到净土法门的，遇到这个法门不早往生了，是冤家债主找不到身上来了啊，他没能往生啊啊。所以冤家债主还是在旁边耐心地去等候啊，等到他这个道心一退了啊，这麻烦就上来了啊。这个很总算是有修行，遇到迦牟迦尊者呀，给他调解啊。这三昧水忏是这么个因缘来的啊。所以说殃祸未尽，终不得离。 想脱离六道轮回，的确不是容易事情。辗转其中，辗转就是搞轮回，在六道里头轮回，累劫难除。这个时间呢，是以劫来计算，累劫无量劫，无量劫以来，我们都没法子出去啊。修行要想出离三界，最低限度要断见思烦恼，见思烦恼不断就出不了三界，断见思烦恼难呐、难得解脱啊！四个罗汉才出了三界啊！所以在这个六道里面轮回呀、是痛不可言。这个里面太苦太苦了。天地之间自然有事啊，虽不即时报应，善恶会当归之。这个几句话简单讲的就是因果不虚，必受其报。第一桩事情，不是有人在主宰，不是阎罗王在主宰，也不是上帝在主宰，佛菩萨更不管这些事情，这个因缘果报啊，是自自然然的现象，你比如说人做坏事，做了一段坏事情，自己感觉到说心不安啊，晚上会做噩梦啊。那晚上做噩梦啊，这是谁叫你做的呢？谁在那里做主宰，叫你去做噩梦的呢？没人主宰啊，自然有事啊。所以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，自然有事啊，没有神明鬼神给你做主宰啊。那么这六道轮回的现象也是如此啊。阎罗王小鬼他是治法的人，就像我们世间这个警察啊，这法官一样的判罪。你不犯法他不敢抓你啊，你犯了法他才执法呢，他才来执行呢。这个阎罗王小鬼啊，那是这个卧轨道里面的执法者而已，你不犯法他对你也无可奈何啊，他也不敢随便惹你，他犯法了啊。所以一定要晓得这是自然的定律啊。虽不及时报应，这个果报同三世啊，有现世报，有来世报，有后世报。后世则不定这个时间的长短啊，所以造作这个恶业了，纵然呢我们现前没有看到报应，要晓得善恶会当归之，就是因缘聚会的时候果报一定现前啊。这是第一段呢，是真为我们说杀生的果报啊，我们要知道啊，要明了，这才真正的提高警觉心，不但不杀生，从今之后我们决定不吃动物。 众生肉啊，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啊，过去生中给众生欠的命债，这一生当中给众生欠的命债算不清啊，还不尽啊。啊，那这些冤家债主难道就肯饶了你吗？没那么简单呐。所以我们念佛人每天为什么要诵经，为什么要念佛，为什么要认真修行，还能认真的回向啊，那回向里面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把自己所修集的功德与他们共享，这就是报答他了啊，希望他能够接受啊，不要再找麻烦了啊，我成佛对你们通通都有好处啊，过去错了是我们无知嘛，愚昧无知造下的恶业，这就是调解的方法了啊。佛，那么你要不是认真修行，他也看，哎呀，你是假的，你不是真修行，他绝对不肯饶过你。看到你真修行啊，他佩服你，哎，他要沾光啊，啊，你成就的时候他沾光了啊，所以你要真修啊，啊，这些冤家债主不会找上门的，假修呢，还是免不了啊。再看第二段，这第二段是讲偷盗的恶业啊，恶报。其二者，世间人民不顺法度，法是法律，度是制度，违背法律，违背了制度啊，这叫不顺法度啊。血因骄纵，任心自恣啊，这个就是讲啊，随着他的愚痴啊，贪嗔痴慢，任意的在造作罪业，图一时的快意啊，造作这些罪业，居上不明，在位不正，这是讲有权力有地位啊，这就是我们现代社会里面所说的贪赃枉法了啊，不明就是不辨是非呀，不能够啊明察自理呀啊，在位不正呢，拿到他这个权力地位呀，啊，来作威作福，啊，这一类的，陷人冤枉，啊，为了自私自利，啊，害别人，啊，陷害的损害忠良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这些正人君子。一定是对他有不利，对他有妨害啊，他必须啊，为了要成他自己的私欲啊，凡是与他有障碍的，他通通要把他拔除啊啊，所以是利欲熏心啊，损害忠良。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，宋高宗啊杀岳飞，那岳飞有什么罪？宋高宗知不知道他忠呢？知道啊， 知道中为什么要杀他呢？道理就是说，岳飞如果再继续不断地把金人打倒之后啊，把徽庆二帝迎回来了，宋高宗心里也想，徽宗是他爸爸啊，当然已经退位了啊。那么当时的皇帝是庆宗，庆宗是他哥哥，那他哥哥回来了，他想当皇帝，他让不让位呢？他一想的时候，哎，还是不要他们两个人好啊，我自己做皇帝啊。那岳飞呢，愚痴啊，一定要去打金兵把两个皇帝接回来啊，那就是宋高宗眼中钉啊，他怎么不杀他？所以岳飞很愚痴啊，不聪明啊。岳飞要了解宋高宗的心理，哎，最好是退休，是吧？赶快退休，那就没事了。啊，所以愚忠啊，秦桧。